我们早上是慈心禅嘛，那应该清楚了，大概这边在说明的就是说，一开始有在提醒说，那个修慈心禅的时候，不以王者或者是不以异性为对象，那个是你要修慈心禅达到禅定这种休息的时候，那如果平常只是把大家当作方便或者当作回向的分享，就没有这种挂虑了，也就是都可以，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可以，因为你如果要把慈心禅当作禅定来修的话，你要这个对象要很久，然后他就在你的面前，然后呢它很稳定的在你的这个面前，那你沿这个相来修，然后你心稳定，然后你达到初禅、二禅、三禅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修，因为你就是要一段时间的停留嘛。
要多久？
修禅定吗？这个多久很难说。
很稳定。
你自己要看到很清楚。
嘿，就是你要看你的心的那个情况。有些人很快，那有些人要修很久。他如果是你正式修的话，如果是我们看一些爬欧禅师或者是相关以爬欧修法的一些著作，他需要很久的时间了哈。怎么说呢？因为你一个人哈，就是一个人，然后你心稳定之后，你要有那四句句嘛哈。愿我没有怨仇，愿我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愿我平安幸福。这四句句，一句，一个人，比如说这第一句，你要到达初禅、二禅、三禅。然后呢，下一句，你又达到，又出定了。然后再下一句，你又同样是初禅、二禅、三禅。再下一句，你又是初禅、二禅、三禅。再下一句，你又初禅、二禅、三禅。所以一个人。你就出定很多次，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很多次，然后通常他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你还要再换一个人，那同样这样子去修，再换一个人，好几个人修完了之后你再换，所以光是人，比如说一个部分比较是属于亲近的人，你用五个人的话，中性的人你有五个人，然后讨厌的人你有五个人，对不对？那就十多个人了，所以这样子每一次你要初禅、二禅、三禅，初禅、二禅、三禅，然后四句，然后再来你要一切众生也是啊，那再来就是十方，然后再来就是他又要那个各种不同类不同的众生嘛，一切男人、一切女人，一切畜生、一切什么，但修下来慈心禅他要修很久，就是比较起来就是他需要蛮完整的修400-500次进出入这个禅定的时间，他是要蛮长一段时间的休息。当然如果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学到一个方法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就人方面可能不用那么多嘛，比如说亲近的人一两个，中心的人一两个，然后呢就是讨厌的人会要练习久一点啊，因为我们通常人心会有分别嘛，那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就是说你以讨厌的人来修的感觉，跟你修那个敬爱的人、爱的人、亲爱的人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那就叫破除那个障，破除那个分别，那这个也是要一些过程啊。所以有时候在拜的时候，光是我们这样子像跟早上这样一起修拜的时候，有些人也会觉得说，一想到讨厌的人，你要我马上给他慈心，好像不太可能。所以有时候，譬如说，你也可以就是先一切众生。那如果说你一切众生可以做的话，就像那个讨厌的人就在那一切众生里面，你再把那个讨厌的人从一切众生里面。单独分别出来再回向给他，这样子也可以啊。就是说次序也不是太重要，重点是你那个慈心的感觉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慈心的感觉不是太强的话，可以多多常常练习，让自己的那个慈心的感觉 一直存在，那这样子的话，就对我们自己来说，它是一个正向的能量，你的自己的那个身心会比较平衡跟快乐。那如果说你有这种身心情况的话，你在对人的时候、对事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应就会比较正向的，不是好。有些人你会觉得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他的那个负向能量或是那个排斥性，那这个是磁心啊。那因为呢，事实上我们说禅修的这个方法很多嘛，哈，磁心只是一种。那我们早上练习过了，那我们下午再加上观察呼吸好了，然后因为在修磁心的时候，事实上它也是有呼吸，只是说你的重点不是在呼吸哈。那观察呼吸的时候，就是你的重点是在呼吸嘛，哈，哎，但是呢，你观察呼吸之前之后都可以修持心禅哈。你如果之前修，你就是当前方便嘛，那之后修就是当回向分享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方法可以结合哈，因为每个人都有呼吸哈，不可能没有呼吸嘛，对不对？哎，没有呼吸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啦。所以呢，呼吸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顺便在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些。就是再复习了哈，因为有一些人学过了嘛，没学过的举手，观察呼吸，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学过哈。那这样子表示大家都是有程度的哈。那可以感觉到呼吸吧？可以的哈。那我们平常。那我们平常当我们说呼吸它是跟你整个生命都有关系嘛，哎，那我们这个呼吸的那种感觉呢，有一个譬喻，就是好像跟什么，这呼吸像一个海洋嘛，海洋的一个波涛嘛，那你呢就像一个冲浪者哈，在这个海洋上这样子冲浪。那呢，你如果哎，我们这里有人会冲浪吗？没有哈、哦。就说哎，如果那我们用想象的好了，冲浪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浪头上
。站在浪头上，他能够站在浪头上就是平衡嘛、哦。
对。
所以禅修实际上很重点就是平衡，你身心的平衡。还有就是你心里，我们说五根的平衡，七节制的平衡，所以不管哪一个方法，你用哪一个方法来禅修，平衡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学的就是你如何在这个呼吸的这个波涛上冲浪，你不能平息浪，你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浪潮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景，对不对？会带来什么样的领悟，但是呢，你就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情去接受这一切的礼物。那你不能平息浪，但是你可以随冲浪。那借着这个冲浪，然后呢，让你的身心怎样？平衡。那慢慢的打开你自己的心，然后呢，认识你自己这样子啊。那再来就是说，那我们说这个呼吸呢？我们一直讲跟我们生命都很关系啊，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维持生命啊。
维持生命，我们一口气不来啊，这一口气就没了，对不对？一口气不来了，你就不能坐在这里啊，就去见阿弥陀佛了哈。
我幸运的话。
幸运的话你就会去见阿弥陀佛了。那你就说你的呼吸是如何的情况，我们真的了解吗？我们呼吸有一定的吗？
没有。
我们的呼吸是时长时短，那有时候深，有时候浅，有时候急促，有时候和缓，对不对？所以真正我们说真正 透过呼吸你也可以了解你的呼吸。那你的呼吸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深有时候浅，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有时候和缓有时候急促呢？跟你身心的情况是不是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呢，不是在禅坐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你也可以怎样观察呼吸，或者是调你的呼吸啦。哎，那呼吸跟睡眠也很有关系啊。你如果呼吸顺的话，睡眠会好哦，不会失眠啊。那我们说，哎，这个事实上科学家或者是说生理学家，他们是有对呼吸啊、对身心的情况做一些研究啊。实际上，我们吸气的时候，如果我们以我们身上的这个神经来讲，就是有，主要的，中枢神经嘛，哈，还有什么神经？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哈。那交感神经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请邱居士说一下。哦，它会让你兴奋、紧张啊，还有呢？嘿，它比较是紧张的、兴奋的，而且呢，是让你比较失力的、焦虑的这方面。那副交感神经，放松的、和缓的，然后呢，比较会让你进入这个舒适的、顺眠的。所以通常我们说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作用要不要平衡？
要
啊。你如果交感神经作用太强，你就会很兴奋啊，很焦虑，或者是兴奋啊，或者是焦虑啊，或者是甚至忧虑啊，那个什么躁郁啊，身心会出问题。那如果副交感神经太强，那你就怎么样？无精打采，没力，没生气啊。那如果以呼吸来讲，吸气的时候跟交感还是副交感有关？
交感。
嘿，吐气的时候就会副交感。所以呼吸也可以调整你交感跟副交感的平衡。好，如果就神经这一点来说，所以呢，其他的因素不讲，如果说你晚上睡觉就骗了呀，啊，这个蛮紧张的，睡不着，那怎么办？可以深呼吸哈，调整自己的呼吸，深深的吸气，尤其是吐气的时候，放松你的身体。那尤其是要怎么样呼吸？我们说呼吸有很多种哈。我们的呼吸到哪里？
腹。
真的吗？
腹式呼吸。
我们说一般都是胸式呼吸。那而且呢是胸的三分之一或一半而已啊。然后另外一半的肺叶呢就常常没有工作嘛。累积很多废气呢。那深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比较容易把那个气到腹部嘛。所以我们在早上发现，哎呀，这你们这贵国真的是得天独厚啊。我们台湾小小，这里很大，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这前院后院，有树，哇，太幸福了。尤其是这边空气很好，像我们台湾，哇，这个高楼叠叠叠，然后你要做深呼吸，你吸到的也不是很新鲜的空气了。所以早上起来，你们就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啊，那会对身体很好。那我们说深呼吸就是要让你的呼吸道腹部，就是腹式的呼吸，你就在树下，在你的庭院，深深的吸进去。吐出来哈，做几口气，这个让你的这个呼吸能够深啊。就是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保持自然的呼吸嘛。但是呢， 平常如果说以居士来说，常常没有用观呼吸方法的时候呢，好像呼吸很顺哦。他依旧说要觉察呼吸，常常就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呼吸啦哈，或者是我这边很闷呐哈，哎呀，这个头痛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当然你要说要做多么深的呼吸啊，或者是这时候来练呼吸太慢了，对不对？所以可以用平常的时间。你可以早晚就是可以做深呼吸的动作，就是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吐气。那我们说腹式呼吸，知道腹式呼吸有两种，一个是顺腹式呼吸，一个是逆腹式呼吸。那什么是顺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你的肚子是胀起来还是缩进去？
胀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来深深吸气，把你的气吸到你的肚子里，吸，缩进去的举手，有人是缩进去吗？
可以缩进去。
嘿，那就是逆腹式呼吸哈，然后吐，嘿，逆腹式呼吸哈，逆腹式呼吸也是一种腹式呼吸哈，那它也是。像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常常或者是练气功的时候，也是会有时候也会用逆腹式呼吸。那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肌肉收缩嘛，它可以达到一种按摩你的内脏啊，或者是达到一种运动的效果。但是呢，它是会比较紧哈、紧张的。然后这种气没有办法吸很多啊，所以呢。我们要练，要练顺腹式呼吸，就是你要以观呼吸来说，你要练的呼吸是顺的腹式呼吸了。当然也不是说逆腹式呼吸不好，我刚才讲它很好，但是呢，它是在你做运动的时候，做瑜伽的时候，那是可以练习的。那练习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一些观想，比如说吸气的时候，你就想象所有的天地间好的能量都吸进来，吸进你的身体。吐出去的时候呢，所有你身上不清净的，这已经呢，负面的能量啊，充满负面能量都吐出去哈。几口气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你的细胞活起来了。我们就说这个是。比较刻意的练习呼吸了，当然平常呢可以做，那禅修的时候就是不必特别的练习。那我们说事实上我们是越长大越不会呼吸，对不对？小朋友很会呼吸哦，那个尤其是婴孩，那我们说婴孩，你看他呼吸的时候肚子有没有在动？有啊，他哭的时候呢是全身都在哭，对不对？腹部也在哭。你睡觉的时候，你看他也是，他会不是在动的哈，所以他很自然，他就是呼吸。但是慢慢我们长大，慢慢那个之后呢，你越来越懒，对不对？然后越来越不会呼吸，我们的呼吸就直到这里，直到这里哈，就很少呼吸会下去。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小朋友学习哈。那记得呢，这个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声乐家叫做巴巴罗蒂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唱的那个歌剧啊？尤其是他在40-50岁的时候唱的，他的那个音域之广哈，很少有人能及，对不对？高音高到你就觉得哇，好像无底哈，低音也可以低到无底哈。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音域这么广？他整个身体都是他的共鸣腔。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除了说他们有这个从小他的那个训练，就是意识的那个呼吸，就是他们意大利声乐家要练习的呼吸之外，就是说他还没有成名哈，还在跑码头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很累哈，就是跑码头很累哈。
然后就住在一家小旅馆，那个隔音也不是很好。想说啊，现在明天还有这个演唱，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睡一觉。结果呢，哇，隔壁有个小孩就哇哇哇就自己哭了哈。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哇哇哇哇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哇，想说天哪，怎么办呢？啊，用枕头哇蒙着自己的头哈，用棉花塞自己的耳朵啊，就觉得说哇，这个妈妈怎么这样子哦？这个小孩子这么哭哭哭，哇，怎么不理他呢？哎，经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用各种方法，然后呢，催眠自己睡觉，发现自己没办法睡着之后，哎，他突然转一个念啊，我们就说奇怪了。好像我从进来啊，他就哭了。当然进来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哭了啊。那进来我要睡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哭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声音都没变啊，声音都没有变，而且呢依然什么洪亮。哎呀，自己本身学声乐的哈，他就有一点有学问了哈。仔细的听，然后就哇哇哇，他就在隔壁，就学小孩子哭啊，他就发现这小孩子他就是，你看他哭的时候，小孩子哭的时候是全身都在哭嘛哈，所以他就学到了，除了用你的腹部哦，当你的光明相在。你的身体，你整个的身体都要，你在唱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要是你的共鸣腔，所以他就学到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很深的这个腹式的呼吸，甚至于我们是叫胎息的这种呼吸，这种发声的方法，所以后来呢他就成就他伟大的这个歌唱的事业，成为很有名的这个男高音，这个是法法落地。所以我们成年人，我们是要跟小孩子学习的，小孩子的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学啊。这呼吸是其中一个啊，他们的呼吸，如果你家有小 baby 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他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呼吸的哈？为什么我讲课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跳嘛？啊，不然就是我唱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也累了哈。那为什么他哭那么久哈，声音都不变？这有没有奥秘？有奥秘啊！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说，很多的事情你碰到了，它有很多面哈。那看你要从哪一面来看，常常是干扰，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们生活上每一个因缘都是你学习的契机、成长的契机啊，这个是。那重点是哪里？就是心嘛，心态的一种转变。那另外我们说呼吸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脑波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那我们平常是什么波？啊？平常是就是阿朗波吗？当我们平常，你要思虑呀，要做很多计划啦、观察啦、计划啦种种，通常是什么？第六意识很强，对不对？很多的计划，很多的计较，这时候是那个波长都是在十。二以上的看，
流开上限。
通常我们是贝塔波嘛，对不对？就是你的精神是比较兴奋的， 那比较是可以实力的计划的，然后呢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你如果比较放松，那比较呢可以这个你身心很自在，然后呢很容易进入睡眠，或很容易进入禅定，很容易进入这个白日梦的，那是什么波？阿法波。阿法波我们通常叫做12赫兹以下，对不对？嘿，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透过呼吸，对不对？透过呼吸让你自己那个平常很挠这里活动很多的缓下来，然后变成12赫兹以下的阿法波，然后在阿法波里就很容易进入禅定，很容易进入这个平衡的一种状态。那这个阿法波呢，它也是同时它也能够增进你脑内这个荷尔蒙，我们说脑内啡肽的这个分泌，可以有助于创造力的开发。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你想一个东西想破头想不出来，但是你啊放松一下，去散个步，洗个澡，说不定你就想出来了。赫兹，嘿，对啊，对啊，翻译是哪一个字都可以啊。这个英文，你们英文比我行吗？
H D
H D。所以通常我们说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就是也是在阿法波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是很放松的。它可以是做白日梦，但是呢，它也是你有很多那个新观念的这种创发，譬如说。阿基米德什么？阿基米德原理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发现洗澡的，为什么很放松？然后呢？那个我们说那个谁呀、啊？除了这个阿基米德这个洗澡的时候，那阿难。我们说阿赖是什么时候证果的？
躺下的时候。
哎，要躺下的时候，也千古为一人，对不对？我们说行住坐卧都可以修行哈、哦。哎，但是你说阿赖这个开悟的姿势呢？怎样？你说他在行吗？不是，坐吗？他身体已经倾斜了哈、哦。你说他卧吗？他头还没有到碰到枕的头哈、哦，所以呢，哎。那他为什么之前没有办法？是因为之前太紧张了，一直处在这个贝塔波的状态，一直说我要得到禅定，我要得到开悟，不然呢，我没有办法进去参加这个结集嘛。但是我经典听那么多，我没有办法进去，哇，这个很用功了一个晚上，哎，太累了，休息一下或者什么，再看看。啊，坐下来要休息，就心一放松，哎，之前用功的那个，哎，就像那个小鸡这样，噔，最后一下，哎，就头就出来了，他就，然后他就会进去参加这个结集，所以这个跟脑波也很有关系，所以呢，你如果呼吸的顺，事实上你是一个。身心会比较平衡平静的人，这样子，那也可以是一个比较容易，这个要专注的时候就可以专注，要做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事的人。那大家觉得自己的呼吸顺吗？还好了哈，哎，所以大家表示呢，大家呢都是呢。很有潜能的哈、哦，很有进步空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是，
要对自己有信心呢。你可能都还 挺有进步空间嘛，我也是还有挺有很有进步空间啊，对不对？那我们说观呼吸的时候，那怎么样来做？因为常常听到，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所缘哈，你用其他的所缘来观察，来做这个你禅定目标的话呢，这个所缘会越来越明显哈。比如说你以慈心禅，你观察一个人，刚开始可能不那么清晰，但是它会越来越清楚。那不净观，你观尸体，可能这个尸体本来不清楚，它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嘛。但是观察呼吸呢？你观察呼吸不是说它变得不清楚，而是变得怎样？维系。那变得维系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去觉察，对不对？那我们刚开始觉察，你可能会以什么？找感觉嘛，哈。但是当呼吸很维系的时候，容易找到感觉吗？不容易哦，那怎么办？加强呼吸，
加强专注力，
对，要加强专注力，加强你的正念，而不是在加重呼吸。你在加重呼吸，哇，呼吸又变粗了，然后呢，一个人好不容易呼吸变细，然后又感觉不到了，然后又，哇，又变粗了，那怎么办？所以他要加强你的专注力。那我会一直说的就是说，不要找呼吸的感觉哈，呼吸不一定会有感觉。当你呼吸粗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呢，你空气跟你的皮肤接触，那会有一点感觉。但是你的呼吸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微细的时候，呼吸是不见得有感觉的。所以你要用什么？所以我们也没有说，你要去感觉呼吸哈。我们都用说你要去觉知呼吸，或者是觉察呼吸，就是用觉的。那这个觉呢，是用什么来觉呢？用你的心，对不对？所以呢，换一句话说，要怎么样来知道呼吸、观察呼吸，就是用你的心去了别，用你的心去知道哈。那当然，我们说知道有呼吸的管道，一个是触嘛哈，因为触你知道有呼吸，因为感觉你知道有呼吸，但是呢，最后就是因为你有第六识的这种分别心，所以呢，现在你知道你在呼吸，呼吸进、呼吸出，你清楚。那因为呢？你还活着，所以你一定有这口气哈。那我们呼吸的话是全身都可以感觉到呼吸了哈。气进来，你可以，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它慢慢进来，慢慢进来。如果你用腹式呼吸的话，甚至会到肚子嘛哈，然后出来，就是全身你都可以，甚至有些人很那个心很细。很专注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不只是我鼻子、胸部、肚子丹田在呼吸，我觉得全身都在呼吸，连毛细孔都在呼吸哈。那但是呢，我们不要把注意呼吸的范围放那么广哈，因为我们把它缩小范围，就是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这个部位来观察。那有些人就会讲到，或者是有些书会讲到触点哈，就是一个接触的一个点。那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点？不一定啊。你只要去知道这样子的呼吸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说，一直注意呼吸，有时候会觉得挺无聊的，对不对？那你身体又有些其他的感觉，其他的反应，那要不要管它呢？如果 我们是专修观察呼吸啊，想要以观察顺利来开展你的专注力，可以不管其他的所缘嘛，哎，就努力观察呼吸。但是在我们生活上，因为所缘太多了嘛，然后你身体的感觉也很多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就死死的就一定要观察呼吸，其他的都不管了哈。为什么？
因为这样你会紧张。
对，这样子你会紧张，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在生活上你很忙碌，你压力很大，你各种情况，然后你发现观察呼吸，观察呼吸，观察自己，这种忙碌没，这种紧张也没消极，又多了一件紧张，对不对？那再来呢？观察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的，发现说好像电力也没有多少增加，哎，然后呢，就越来越没兴趣，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好像不会哦，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哎，可以转换所缘啊，譬如说，哎，慈心禅的所缘，或者是、感受，就说，哎，这时候你可以，哎，身体有一些其他的感觉，你可以观察感受，你可以观察想法，甚至你，哦，声音，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很清楚你自己的情况，那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在修什么法门就可以了，那就不会呢，哎，你就开始混淆说，哇，这个性空法师或者是大圣法师之前叫我观察呼吸，哎，就是只要观察呼吸，不能做其他的事，不能过其他的所缘，那这个实习大法师呢，他好像是可以，或者是说是静凯法师今天又说可以，又可以观察痛啊，观察感觉，这又开始搞混了。或者是另外一个系统，马哈西的系统，说这个不能不要在这里观察，这边很危险，你可以观察腹部的起伏，然后你又开始到底要观察哪里才好，事实上多好，对不对？我们说只要你觉得气机对你是好的，你都好了哈。因为观察呼吸这个方法本身，我们是在经典里面，他就有说，哎，这里、这里、这里都可以感觉到呼吸嘛。那看你要放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看你自己的情况，你是要专修你观呼吸专修定，还是？透过观察呼吸，让你的心稍微有平静下来之后，你观察你自己的身心情况，或者观察现在你当下的所缘，你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可不可以？可以啊，哎，这就是实质对你的生活的一种帮助。所以当没有其他明显的所缘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呼吸，当有所缘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其他的，只要你自己了解你现在是处在什么状况，你自己不混乱就好的了。那再来我们说，不管是什么法门，事实上就我们自己的修学的经验来讲，你只要有练习过，你有不断的练习，那个熟练度慢慢的会出现。再来我们说方法是互通的，你练练培养出来的时候，这个方法，哎，你可以让你的心得到平静，修炼完这个方法一样可以，所以没有一定要用哪一个方法这样子。所以这样了解吗？了解，好，是有了，哎，我现在可以来打坐了，对不对？打坐太少了。 那现在呢，大家要不要这个动动？需不需要动一动呢？今天可能等一下可能会坐比较久哈。
打坐一半就昏沉怎么办？
打坐一半就昏沉怎么办？那为什么会昏沉？
转不出来。
啊？
程度不够。
所见程度不够，也是，是也不是哈。我们平常什么时候不昏沉？
精神好的时候。
你昨天晚上都没睡好，或者是已经三天三夜努力工作，身体非常累，总昏沉除外哈。就是说你纯粹是生理上的昏沉，比如说，习惯睡午觉的，今天没有睡午觉，那现在会昏一下，这个除外哈。其他因素来说，你为什么会昏沉？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不昏沉？一个人很专注的时候，那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时候你专注？
做有兴趣的事情。
做有兴趣自己的时候，你都不会昏沉，对不对？你可以很专注，对不对？所以禅修一样，你要把禅修当作一件你很有兴趣的事情。你是说啊，我对好像还找不出兴趣，那就慢慢培养你的兴趣是怎么来的哈？你可以就日常生活的经验，慢慢的 cover 到你的禅修的啦。就是说我在做那一件事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累哈？为什么不会觉得睡觉想睡觉？然后再看说为什么每一次打坐观察呼吸，那五分钟我就昏沉就来了哈？那就是。理论上或者是听说观呼吸不错，听说哈，今天有来这个观呼吸可以什么揭开身心的奥秘，观呼吸可以得到解脱，观呼吸可以专注力很好，那我来了。但是呢，我真正我的心没有把那个兴趣培养出来，我的心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它有兴趣哈。就像一只鱼啊，他在这个水里面游泳，现在呢怎样？我用一只手哈，把这个鱼捞出水面，把它放在这里，这只鱼会怎样？挣扎会跳。那你的心平常也是在五欲六尘的世界啊，你的所缘啊非常的多转换频繁，再来你做你有兴趣的事情，你都不会无聊嘛。那现在呢，你这个心。好像一只鱼被捞出水面，做一件单纯的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观察呼吸。这呼吸这么单调无聊，你的心就不习惯嘛，不习惯呢，它就会乱跑嘛，所以你就会很多妄想，你就想东想西，再来，这妄想也有点累，或者是这妄想，也师父说啊，也不要乱打妄想，所以呢，那就不要想，不要想了，这观察不是真的挺单调挺无聊，人家心就是睡觉，昏沉好了就来了。那我们的心它本身是有亮光的哈，你如果你的心是亮的，你在亮的情况是不会睡觉，那昏沉是你的心暗掉的哈，所以我们。昏沉是心跟心所的那种暗顿啊不明，所以呢，最根本解决这个昏沉的方法就是提升你对修行的热力，让它热力100%或者热力90%，你就不会睡了。要先从这个用这个好奇的心来观察呼吸，说为什么每一口气不一样？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深有浅，这跟我的身心有什么没有？关系啊，就是你一个好奇的心、探索的心，尤其是那婴孩很纯真啊，不知道这个呼吸的情况的这种心来呼吸，那你的心一直保持很新鲜的状态，你就不会睡了。这是最重要的点，就是要去培养、去发掘 修行的乐趣哈。那如果是从宽呼吸里面得到一点点乐趣，一点点平静，一点点发现，早上讲过了，要记得它，要增强它，然后呢设一个按钮，下次呢你就比较容易进入这种状态。那所以呢，昏沉来了，那一般说那怎么办呢？除了你说哎呀，这个培养兴趣不是一两天的，那就救急就是一个，因为你是观察呼吸嘛，那就从改变呼吸开始。所以呢，你可以稍稍加重你的呼吸，那甚至于以七口气为单位哈，比较深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三口之后，再比较深的吸气吐气，吐的时候呢留一点气哈，就吸多吐少了哈。因为吸是交感神经哈，你昏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起作用，那现在呢你就深呼吸，吸气吸进来的时候是交感神经的兴奋会传到你的全身哈，然后呢吐气的时候稍微留一点，就是让这个兴奋多一点，那个不兴奋少一点这样子，然后呢下一口气你在吸进来的时候吐的时候也吐一点，就留一点就对了。然后最后三三了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口气再吸多一样吐多，就是把吸进来的再吐出去，经过七次之后就是一个循环，那你就在恢复正常的呼吸哈，就是自然的呼吸，感觉一下我的昏沉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哈。那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因为刚刚讲昏沉就是暗，心暗掉，所以这时候要观想什么？光明佛陀，你可以睁开眼睛，如果你真的很昏沉没办法，你闭着眼睛比较好了哈，那你也可以睁开眼睛看佛陀。或者是还是我是比较赞成闭着眼睛闭着眼睛观想佛陀，或者是闭着眼睛观想佛陀的光，就是观想这个光那个光的亮就会让你的精神提起来，或者是我们说要咬紧牙根然后呢什么握紧拳头就是让你的自己提起这个精神。那如果种种方法你都试了，太深昏沉了，你检查一下，发现说你真的，好像那个身体真的需要有一段段的时间昏沉这个精神才可以提起来的话，你就允许自己。在催眠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自我暗示嘛，就说那我现在需要休息，需要休息，那我允许自己昏沉两分钟我就这样昏沉。两分钟之后，记得啊，醒过来，然后呢，就告诉自己，就我已经睡够了，我已经昏沉够了，那我接下来我会精神百倍的用功哈，然后我可以很专注。
老师刚才说那个七次是前三次是深吸多。吐气少，第七次的时候就
一样的。前面三次是一样，
对，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后面三次是吸多吐少，吸多吐少，吸多吐少。这一次是吸同样多，吐同样多。那如果是你觉得还醒不过，那就再做一次七次哈，就是每一次就是七个循环，七个循环这样子。
你说的前三次一样是指也是要刻意的呼吸长呼吸短的，
对就是深深的吸深深的吐，因为它就是昏沉的，你要它叫它再保持自然的呼吸，它可能比较容易就继续昏嘛，
对，
那一个就是你也不用七次的循环，你就是稍微加重呼吸看能不能醒过来。那我们通常打坐的时候你就可以吸气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同样
这个夹起来然后缩肛嘛，然后伸，因为通样常常你昏沉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对不对？所以你就下来。
缩肛的时候是指吸气的时候缩肛。
对，当然。然后下来，这就你可以稍微稍稍有一点动作，可以往前一点，然后整个拉高，然后吐气的时候下来，这做几次就会蛮舒服的。嗯，
都是用鼻子吗？还是吸？
哎，最好都用鼻子哈，因为是在大众里面嘛，如果说你个人打坐，或者是你刚好是在户外，你可以用鼻吸口吐。那如果是在禅堂，或者是说在大众共修的话，就是鼻吸鼻吐这样子。那事实上呢，如果然后你早上一早上起来，你可以，不管你是站着或者坐着，你都可以做一个。做一个深呼吸，那这个深呼吸是比较有带一点点动作，你要出声不出声都可以了。我做一次给你们看看。手这样子放在你的腹部哈，然后呢，这时候可以不弹腿，你的腿可以一前一后，或者是要盘腿的话，就是除非。你是非常平衡的，就是嘿嘿，或者是嘿，你就是双盘的，很平衡的这样子。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是
上盘。
之后呢，就放在你的腹部。那放在腹部的时候呢，你就是第一口气是吐气哈，就把你原来的那个废气吐出来。然后吸，吸的时候。你的手慢慢放松放松放松，然后呢你就可以感觉你的那个肚子整个胀起来哈，然后甚至胀胀胀胀胀胀胀胀胀胀胀，整个身体充满这个气，然后呢闭气缩肛几秒钟，对，手是这样，然后大概譬如说哎五秒，你可以先五秒慢慢延长到十秒，然后再慢慢吐。那最后呢，最后一口气你大概就是一点点出去，然后其他让它存在身体里面，因为这时候如果你在户外做，它是你有树有什么空气很好的时候，它做就比你这样站着会效果好。而且如果说你那个闭气哈，闭气的时候你可以让那个时间延长一点，它会对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内脏会有很有滋润的，就是说那个空气吸进去，然后呢你让它在那个里面滋润滋润滋润，然后呢整个滋润过了之后，再整个那个之后再全部吐出来这样子。哎，那最后一口气就是吸多吐少的，就是稍微吐掉一些，哎，就让它哎在你身体里面，然后呢就自然的呼吸这样子。那这个如果说你明天早上练几次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呼吸是很顺的哈。你光呼吸，你都不会有什么胸闷啊、气不通啊、什么头昏的这些问题，不会。这是昏沉的哈，那其他应该还好吧？妄念就哎，当背景哈。真正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说，哎，就是刚刚讲的转换所缘嘛，就稍微，譬如说诵经啊，或者是吃心禅啊，几分钟之后再来观察呼吸这样子，让你的这个呼吸哈能够 顺。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平常练就好了，这个真正你要坐下来观察呼吸的时候，就真的是自然的呼吸，然后呢跟你的心去觉察那个呼吸的进出这样子。那进的时候呼吸进来的时候你知道进来，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呼吸出去啊。那慢慢的心比较静的时候呢，这个呼吸长的时候你知道长，短的时候你知道短一点，那深的时候你知道深一点，浅的时候你知道浅一点，这样子不是很细的去哦多长多短多怎样，只是说心自然知道自然分别这样子。然后你心更细了，就到达说这个呼吸的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你都能够很清楚。那再来就是不管呼吸多么维系你都能够知道，就是知道维系息嘛。那这个是整个呼吸，我们说从你的心比较只是比较粗略的知道说出入，到时候整个过程到很维系你都能够清楚。那这个在大念注经就是说知道呼吸是长短，知道出入，知道长短，那知道全息，知道维系息。
所以你刚说那个吐出来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吸一口气，然后再开始练习？因为第一口气是吐嘛。
你先吸一口气也
不够，
先吸一口气也可以哈。那只是说，因为通常我们身体里面都会有一些晦气的，尤其是譬如说你晚上睡觉，你如果没有练过呼吸的人，你晚上睡觉，身上通常还是会有一些累积的一些气哈。所以第一口气就是把气吐掉这样子，然后新鲜的空气进来这样子。那当然说气不够没有关系啦，就是把你有的气吐掉就好了。对，这样子没有问题了啦齁。
他那个就其他那个是要压下去吗？是故意自己压吗？还是跟着身体的？
跟着身体的了哈。那如果说你要更有感觉，你可以稍微有一些压了哈，放松这样子。那重点是腹部的那个气跟那个，这个手的是一个稍稍帮忙这样子而已哈。
师父刚刚就说我们认识呼吸不一定早处理，是用意识来保持，可是那个刚开始就是初学的人。还是从比较明显的那个
鼻窦，主要就是说，就是这个部位，这个周围嘛，哈，这个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或者是鼻孔，这个通道这个部分，你找一个呼吸跟皮肤接触比较明显的地方，这样子，就是你能够让你去到呼吸的那个地方。那刚开始有点感觉没有关系哈。只是说不要一直去找那个感觉啦，因为到最后你呼吸变得很微细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说呼吸不见了，那该怎么办？就是用你的心去分别。
那像就是说呼吸你觉得
它
不到了，那你也就是很努力的去专注，你还是觉察不到，但你会自然会根据刚才你还有呼吸的那时候，你会有一个韵律。
对对对，
对，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那变成完全是就你的概念出来的一个。
对对对。呼吸本身就是概念哈，我们如果看跑禅师的书就知道，他就说一。呼吸你只要注意它的概念吧，完整的概念就好，你不要去分析，就是说知道长知道短，只是说知道就好，不要去分析说哇现在是冷啊热啊，长是多长短是多短啊，或者是凉凉的啊那些，因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业处的范围嘛。那为什么叫做呼吸的概念啊？所谓的概念法就是一团的啦，可以再跟分析分析分析的啦。那为什么叫呼吸的概念？我们现在就是说只是你一个完整的概念去知道呼吸进呼吸出就好，不用再去详细的分别，因为呼吸是九种设法的组成。你如果是到后来你的心很专注了，你就会发现是一条一条的东西，然后呢如果更专注，你会发现这一条是不断的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 然后你再仔细的再去分别，或在这一条是也是九种色法的句句哈。那因为这个是你要发现这一条，到时候说哦，发现这一条的生命，那已经是观的部分了嘛。所以呢，在止禅的这个部分，就是要把这一整条的呼吸，这九种色法的呼吸，当作一个概念来说，我只要知道有呼吸进，有呼吸出就好，我就不用特别去分别。这样了解吗？所以它就是概念。那感觉没有了，或者是现在是很危险知道，但是呢，我们的呼吸，我们身体的跟呼吸，它会有一个韵律存在，然后你的身体会知道，自然去知道这种韵律，那就够了。那还有问题吗？
我以前有过一次经验，就是看不到呼吸的时候，自己吓一大跳。
嘿，这个就是说，我们会对我们没有的经验呢，我们就会恐惧哈，会吓。那事实上呢，我们如果是曾经有过经验，就是你拜佛啊、念佛啊的时候呢，你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哈，但是观察呼吸啊，或者是说你修一些禅修的方法，你就会发现说会有蛮多你身心的状况，甚至于你以前没碰到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忽大忽小啦，身体不见了啦，或者是你好像感觉掉到什么洞黑洞里头，一直下降，一直上升，或者是你一直不断流汗，你一直发热，甚至一直发冷，就各种你身心的情况都会出现。然后记得哦，这些都是正常的，都只是过程，不要特别去执着它，害怕，害怕也是一种执着。我们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嘛。
如果有的时候做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做下去以后，那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不感觉到有呼吸，可是你也觉得好像全部都是，你会感觉到全部都是静止的。那个时候是你还要在，如果说你感觉到自己好像也没有观察，也没有感觉到呼吸，也觉得都是很静止，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要再收回来，还是要再去专注在呼吸？
对，
还是要再找回来，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很清楚你的所言是呼吸哈。那因为呼吸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忘记呼吸，但是呢，你的身体是会记得嘛。再来，因为你观察呼吸之后，你的身体静下来了，那你会觉得舒服。所以呢，你不观察呼吸一样觉得很舒服，很安静啊，很愉悦啊，所以你就不观察呼吸了，你就停在这种状态，这没有什么不好啊。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观察呼吸，你以观察呼吸来修止修观嘛，不是以观察身的感觉来修止修观，所以因为方法不同，所以你如果没有再继续，你就只停在这种状态啊，就是观察观的挺舒服的，挺安静的，然后你就变成感觉，变成没有观察到呼吸了，那就停在这种状态，就没有办法进步了。那这种状态也不是不可以了，就是如果说你知道说透过这种状态我转到受念处来修，它还是可以。那但是呢，因为你没学嘛，你不会嘛，所以一直呢就一直停留在这，就不会进步。就像有些人说观察呼吸或者是我就放空，也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没有什么好，就放空就放空了，那心没有所缘就没办法进步嘛，没有办法止的进步，没办法观的进步，所以你还是要这时候发现了，还是虽然这种境界也挺舒服的，但是你还是要回到呼吸。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观想一些，譬如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一些我们所譬如说怎么讲，你先可以现在就可以开始观察，我现在就不安， 譬如说三十二处啊，如果说你这时候就把关提起来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哈，只要你关得清楚。那通常就是，依照我的经验哈，就是如果你的定力还没有完全培养起来的话，不容易关的哈。因为我们就也有法师就是因为关呼吸他觉得很难，所以他就修四大。那修四大，因为它也是指跟关的两个交界处嘛，就是说，修到某个程度，它就是可以从四大直接进入观色法。那另外一个就是修四大，这个道进行定培养起来之后，它又再回来修止禅这样子的。那通常华严禅法是比较赞成你修四大之后，还是回来再继续修止禅啊。那这位法师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修止禅多累啊，多麻烦啊，我就直接我来用四大来直接修观啊。结果他就是修四大，修到这个水晶体破色系出现之后，他就是看到一堆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看啊，就这一个段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然后后来又没有了，噜噜噜噜，
是因为纸不够是吗？
对。那也有就是他们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观察呼吸得到几禅，我不要，我也可以直接到一个程度，比如说我心静下来，我就来修三十二身分，也不是不可以，就是说可能你不会看得那么清楚这样子了。如果说你可以看得清楚，那没有问题了。那如果说你也可以试试看，那不清楚了再回来继续修止禅，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无聊，然后有时候是说一直观察呼吸，的确会有点无聊。除非你真的有一些进步了，然后真的从里面发现一些乐趣这样子，一发现你的这个法喜。我们常常讲禅悦为食嘛，如果说你有得到这份法喜，你就不会觉得累啊、昏沉啊，或者是不想继续修下去。那这样还有问题吗？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哈。要动一动吗？不用，要，二你们就自己动一动哈。尤其是这个坐垫的人哈，你可以把脚按了一下，脚也动一动。
刚说那个修那个戒他别啊，那个是到后来是一个水晶体，还是一个净色根就是你所谓的水晶，
应该是说你整个身体它会变成一块类似那个透明的水晶，那这个透明的水晶你就是要让它
破掉，连这个都要破除，
破除之后色气才会出来，色法才会出现。
那那个时候是自己可以破呢，还是说要老师在旁边挡下你？
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哈，老师只是提醒你，
说什么时候要破，
怎么看这样子，什么时候可以破了，然后呢，看哪里它会破掉，
看哪里会破掉。
我们说那个四大的那个组合它是有空隙的，
对，
但是你没办法看到空隙，因为它的那个我们心就像那个电影，它是 一片一片的影片连接起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连接，我们会变成一片，然后变成那个电影。那四大也是一样，它虽然是有空隙，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它的空隙，就把它连成一片一片的水晶这样。那现在就是说你就是要看到那个四大的那个缝隙，那个交接的地方它才会。那如果说你看到的就是看到这个面啊，它就没有办法破啊，就是你要看到说刚好这个交接的这个缝，然后就分开了哈。
那个时候四大不是就是色法吗？
对啊，
比较粗的，然后你是说那个是破掉了以后，那个才是看到真的细的色法，是
这样。好，那我们就先做好。
问题，就是说，那像我们现在都没有师父在旁边啊，那我们是休止的时候，就说哎呀哎呀，那个啊、就是基本上应该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所缘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阿那巴那是很安全的，
嘿，
只要你在修的过程里面，你是很清楚你在修什么。再来，你因为阿那巴那是生念处哦，那这个生念处又跟心有关系，所以在修的过程里面，它会有很多身心的情况出现啊，不只是身的情况，就是说你身体放大啦、缩小啦，或者是什么你感觉一直上升啊，或者掉下来，或者是你会觉得一直发热一直发热一直发热，或者一直发冷一直发冷啊，或者是你觉得身体很沉重，这些都是身体的情况，身体的感觉。那再来有可能是你的心，你的情绪，就是说你在这样的静的过程里面，可能它会引发一些你过去的种子。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做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心里很闷很伤心这样子。那或者是说突然出现某个影像某个情节吧，那有些是你知道的，有些是你不知道的。那面对这些你要怎么去，就说我们说常常讲不执着杀一这个三个字，但是你要不执着很难啊。有些人说不执着，那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这样是不是是不是执着？是不是不执着？是啊，因为你对他反应的嘛，就一定要平等心哈，平等心、平常心，对的，就是不管什么情况，就当做它就是背景嘛，它就是自然的一种现象。我知道，我最主要的所缘还是呼吸。那这些，最重要的是，我不要对他起贪、起嗔哈。贪就是希望他再来嘛，有一点点好的境界，我就希望他再来再来再来，对不对？嗔就是哎呀怎么这么多烦恼，哎怎么又昏沉啊，哎呀怎么会出现这个。就不管你是抓取或者是拒绝，不要，这些都是执着嘛，只要你身心有反应的就是执着。所以你就是要心要很清楚，然后还要很清楚言其法，那很清楚我们身体是四大五蕴的合合，它就是不断的变化，那各种幻象都会出现，各种你身心的感觉都会出现。因为念佛或者拜忏，你的身心的感觉在一片佛号下面，在一片的那个忏悔的那个音声的下面不浮现，所以呢因为你是觉得拜过忏之后你过佛之后念过佛之后你很欢喜，但是身心情况比较不会产生什么那个，因为它都是在符号的下面。但是现在因为你是直接观察你的身体，那过去的各种情况有你知道的，有你不知道的，那这一些都是可能出现的这样子。那最重点就是刚刚讲的哦，不要去执着它，就没有问题了。那一执着它就有问题了哈。
那就说思想出现。就是老师不在旁边，那思想出现。
老师，
我
想解释一下。
啊，老师不在的时候，这种现象出现了。
是，我说那个
尼尼
塔
四象。好，四象，好好好，四象，尼
尼塔。四象。
哎，让它稳定，至少一小时。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刚开始都不要理它哈，就是我们说，如果说大范围来讲，就是光嘛。那光就是说你在观察呼吸的过程里面，它会有光的出现。那这个光就是可能是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然后爱来不来哈。这时候都要不要理它哈。那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光会稳定下来哈，变成白色一片在你面前，也不要理它哈。那再来哦，本来是一切在你面前，它慢慢变透明，应该是有一些会变得很亮很亮很亮，哇，阿弥陀佛，就一坐下来就哇好亮哦，然后呢你都觉得说你的眼睛都要睁不开，然后就一直流眼泪哦，然后呢啊
要睡觉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像一个大太阳一直照你，你根本啊、哦，你就觉得假还哈、哦。那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灵一塔哈、哦，这个禅相，它就是你心的投射。那个不稳定就是表示你的心还不稳定。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出现很久，他的心那个譬如说啊、哦、我的是让我禅相很快就出现，但是就一直蒙蒙的没有很亮，那就表示你的心还不够清净。那你就要开始反省说我在生活上有哪些做得不好，因为这个跟你的心有关，心的清净有关系嘛。对，那如果是一直很亮，好长一段时间它都很亮哦，亮得很不舒服，那你也要检查，因为这太亮的灵一塔也没有用哦。因为它是亮得不舒服，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怎样？要检查自己的心，这个灵一塔为什么会那么亮？表示你的心过度紧张，因为呼吸在这里，灵一塔出来了，我也点紧张，所以我怕它丢掉哦，我怕它一下又不见了，所以呢。我努力的这个抓住我的呼吸，努力的看着，或者是你在想它飘丢掉了，这时候你的心要放松放柔软，你的心松了柔软，这个灵一塔这个禅相就会变柔、哦、那变柔之后它你的心再专注一点，你的心得到一种清净，它就会由柔的光变成透明。那我们说透明到底是讲透明，它就是有一点像水晶或者是像玻璃这种透明，然后慢慢的它本来是在这里，它慢慢会靠近你靠近你，然后会跟你的呼吸结合。那我们说平一般时候你是观察呼吸嘛，那这个灵一塔出现的时候你还是观察呼吸哈。那你有一点点受它影响没关系，然后你这个察觉之后还是回到呼吸，然后呢它如果亮到透明而且很柔和，然后呢跟你的呼吸结合在一起就在这里，那你就不要再分别说是光是禅相还是呼吸了，你就直接还是就直接观察这里嘛。那因为它已经跟呼吸结合就没有什么分别了，那就是观察事项啊，就让它稳定在这里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的哈。那一个小时之后呢，你就可以检查有分，检查无常知这样子。
检查什么？
有分心
哦，
检查五个常知哈。那通常我们说那个禅相它会呈现在有分嘛，那你就是那再来就是在初禅，就是说禅定是一个心的状态，心理的状态。那这个心理的状态它有34个善心所共同起作用来维持这种心的状态。那但是呢我们这个时间你要观察34个心所很难，所以呢这34个心所其中有5个心所玄次喜乐一静心，这五个心所是在初禅的时候很明显的五个心所，所以就是靠检查这五个心所来判定你达到初禅。
对，
就
是你在玄次喜乐静心，对，
玄次喜乐一静心，
对。
那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老师在的时候，我们不用急着说我现在是不是初禅，我现在是不是几禅，现在只是名词而已，重点是你心的状态、啊、你的心的那个清净跟平等的那个程度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维持多久就让它维持多久，所以这样没有问题吧。
那你在进初禅之前就是要先到从九星宿 的最后一个等持，然后再来才是味道地定嘛。那至少味道地定要有多久至少可以到初禅？
不一定哈、
是，
有些人，有些人他会很快动就进去了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出场了。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要比较刻意的培养这样，因为每个人过去的波罗蜜不同，所以那时间也没有一定啊。
所以就是说呢，未到地那个时候，你还是要感觉到还是色心，
才
色心。
对对对，这五禅是未到地定就有了，
就有啊。
对，就有了，只是没有那么强而已。这五个心平常就有了啦，哈，学识习慧心性平常就有了。
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有
了。对对对，现在就有了，只是说现在不强，所以呢，在我们生活上也可以多多培养这五个心的作用。
可是，一般书上讲都是讲说，未到地定的时候是，你一定要确定是达到心清安、身清安的时候才是未到地定。可是没有强调，我从来没有，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说，未到地定的时候也有学识习慧心性静心。
对，在北传比较没有讲说那个
南传讲，
哎，比较没有讲到说要靠这个学识习慧以信心来检查，哦，都比较讲心清安、身清安。
而且就是说，
北传
有讲，就是说像有些《智定论》里面在讲，就是说你在未到地定的时候，你还要再修那个七座意，七座意你才能够达到出禅。南传没有讲。
南传比较没有讲到这个，一些师弟妹是讲的，如果就禅定方面，他是讲的非常详细。
所以这样子，像你这样子，你的那个禅定已经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这个瑜伽师弟妹，那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啊。因为你已经有这种经验，你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子看完
了。对啊，应该是说，在整个因为传承的不同，还有语言上的那个翻译的关系，所以它有一些名词，
不一样，
但事实上讲的是一样。比如说有玄有是定啊，什么有玄无是定啊什么的。嘿，它事实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初禅啊、二禅啊这些的情况，就是说名词上。有时候因为翻译的不同，或者是传承上它解释上面的不同，那新的情况事实上就差不多那样子的运作这样子啦。那因为我们说心它是很广阔无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你给它什么引导，它就有出现什么引导。所以在这个传承下，你这样引导它，参禅的人这样引导它，它就会用破三关，对不对？然后呢，出关什么关，然后心就有什么状态，因为你这样引导他嘛。那北传呢，经过唯识学啊，经过一些引导，那可能你在休息的时候，也是你的心就会呈现这样的状态。那如果经过南传的熏习啊，因为你这样子引导他，然后呢，你感觉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现在就有人说，那应该要融合一下，又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你就可以。一个是经典上理论上的融合，一个是经验上，你有这样的经验，那你看以前的资料，你就会发现说，以前文字上或者是不懂的地方，现在比较
一定
这样子的，
很容易，我相信你，太棒了。
第三点半了，要不要开始？
对啊，一直说要做，
就讲不完。
好，那我们调整姿势好了以后呢，你可以就。将你的手啊摆好啊，那我们做在北传是七支做法，在南传并没有那么强调，他们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就是你的脊椎，你的脊椎要直，你盘腿不盘腿没有关系，但是你坐的要稳，再来就是你的脊椎要直的，因为你如果是长期不直或者是长期头背这样子，那么气会不顺，所以你一个去检查你的脊椎有没有直，那你可以观想这天花板，好像就有一个绳子绑住你的头发，你像一个那个嘎的一个傀儡一个吊子，那就你就很轻松的坐着，但是呢你的脊椎是直的。再来以南传的修法，眼睛是闭起来的，轻轻的闭上这样子。那再来，如果是以观察呼吸来说，手最好是结这个定印，法界定印，它会帮助你更容易进入这个禅定。
就是我们放掌的姿势，然后呢拇指一定要，拇指一定要相定，因为它的气才可以通。好，然后舌底上颚，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这个部位，来观察呼吸的进出，很自然的呼吸，保持自然的呼吸。呼吸进的时候，你觉知它，知道呼吸进。呼吸出的时候呢，你也觉知它，知道呼吸出。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要鼓励自己，在这三十分钟里面，你的心能够持续不断的觉察呼吸。昏沉了，要觉察到昏沉，然后还是回到呼吸。妄念升起了，不要理它，还是回到呼吸。这些妄念都是你的背景，不会干扰你。发现自己昏沉了，可以用一些方法调整你的心，开始要改变呼吸，或者是观想佛像、观想光明。如果你的心游走了，那很有耐心，很温柔的再把心带回呼吸，呼吸是你
的所愿，
其他的都不是你要关注的。这是一份很好的正向能量，那你愿意把这个正向能量跟其他的众生分享，当你的整个身心充满这个能量的时候呢，将这个能量分享给你亲近的人，你的父母、师长、眷属，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能量散发出去，也可以观想他们就在你的前面。你愿意把这个能量分享，他们祝福他们，愿他们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愿他们平安幸福。你的心的能量是很强大的，把你的正向能量分享他们，祝福他们。
再把你这个的法喜清净温暖平静的能量呢分享给你认识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法友，你的邻居，一些你认识的人，分享他们，祝福他们，愿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份正向的能量。一方面也祝福他们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也祝福他们平安幸福。禅修的法喜分享给他，祝福他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也祝福他平安幸福。众生，这些众生啊，不管远近，不管大小，不管是人非人，我都祝福他们，愿意祝福他，祝福他们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祝福他们平安幸福。修行的资粮。现在呢，你可以把，如果你的能量散发出去，可以把它往你的心脏部位回收哈。那如果觉得能量有点弱哈，再把它增强增强，让它充满你的身心。达到你最脆弱、最黑暗的部分，让它滋养你的身心，疗愈你的身心。所以要祝福自己，愿自己没有怨仇，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心理的痛苦，也愿自己平安幸福。先回想一下刚刚禅坐的情况，虽然有昏沉，有一点焦距，但是呢，没有法喜，没有停静， 有得到清安，记得这些正向的经验。让这些经验变成你的习惯，你可以在你的身上设下一个开关，下次呢你要弹奏的时候你要按下这个开关，你就更加容易进入这种状态。结束这个禅修，你可以动一下你的身体，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由小到大。我们从动到静，从静到动都有一个过程。然后抽抽你的手，按摩一下你的眼睛、你的脸、你的头。你的肩膀，脖子、肩膀、手、身体，按摩一下你的脚，你的宝贝脚，你要很感谢它帮助你禅坐这么久，对不对？让你坐这么久，即使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痛，没有关系，感谢他。那希望呢，下次你能够坐得更久。如果坐蒲团的，可以多按摩一下，不管你有没有酸痛。一点点运动哈，动一动你的肩膀，